我全程大量的时间是在揣测这个人到底是真的王八蛋，还是说他确实很无奈，他确实是一个社会结构下畸形的产物。那后来影片给的答案是两个都是，那我觉得这个利益就比之前我们提到那些片子要高很多了。静静
的你，当时那个香港中大就是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就在说发现了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以前的街上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在讲在讨论一些事情，然后现在街上是没人讲，就现在大家都不看新闻了。有没有
激心，而且就像通博水书这样子四肢健全能走能跳的，就是这样一些老人家他们在香港的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轮候里面，他们的排名肯定是不会靠前的。
哦，还有这个问题哦。
欢迎收听新的一集什么电台，我是龚老师啊，今天非常的愉快啊，又来录节目了啊。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看标题就知道啊，白日之下啊，关于一个现实题材的电影，然后还是关于这个香港相关的题材的。然后这个电影呢其实拿了很多奖，像我一个人录呢就确实不太够格，所以我们这次集齐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嘉宾阵容啊。首先关于到这个电影的这个艺术层面，我们又请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嘉宾啊，他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设计毕业，入围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超导演还原展映、资深广媒导演、什么电台常务副毕业、看电影从来不踩凳子的专业影评播客三场通道主播麦克芬。好，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我靠那句话一定要加上去吗？我天 OK 大家好，我是麦高芬，我是散场通道的麦高芬，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对，麦老师，请麦老师来就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讲一讲一个事关我们之前播客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嘛，就是麦老师可能就是目前这个态度最长的播客主播了啊，上一个这么长的已经被实锤锤掉了，好吧，我们期待一下麦老师。
上一个是谁啊？我的天
啊，科科嘛。
好，这事儿真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吧？
没事没事，我们主播们听这个节目乐一乐就行了啊，很乐乐就行。
好，
对，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啊！这个我最近这个每天的睡眠都变得非常的好。对，
哎呦喂，
我跟麦高芬就是属于这个影视播客嘛，对吧？但是我们两个人确实都没有在香港就是生活过，所以我们这次也请到了两位来自于在香港生活的嘉宾啊。这个头一位呢，我应该是麦高芬和我们的一个听众吧，就是威猛先生啊，我们请威猛先生先打个招呼啊。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威猛，然后我是战场通道跟什么电台的两位的忠实听众，然后也是一个资深的港漂，也是业余本土香港影迷，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部完全香港本土制作跟讲香港故事的一部电影。
听这个口音就知道老港漂了是吧？
我还没来香港之前，就是听香港人会这样介绍他们的普通话，就会说啊，大家好，我的普通话非常的普通。然后说这个梗 的人呢，90%以上的都是香港人
啊。Okay,
我是个广东人，但是普通话也非常的普通。对，谢谢大家。
嗯，没问题，能理解，非常棒
啊。
嗯，威猛老师来这个节目呢，是这个麦高芬给我提的，说他有听众说想来参与一下这个节目，然后我就专门查了一下这个人是谁。后来他有一次在我们那个沙丘二的节目里面说，听完我们这个节目对比麦克风的节目，就是发现就是有很好的补充，兼听则明，我觉得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啊。
对，我觉得特别好啊，就这样有眼力劲的这种听众我就特别喜欢，
高情商发言。
对，所以我就非常同意啊，就来了。对，还有一位为什么留到最后呢？那个确实是对于这个节目来说，我决定做这个节目之后第一时间就是希望邀请到的，就是真正的在香港的媒体从业者，让我们邀请一下这个徐文老师啊，来鼓掌鼓掌鼓掌啊。
大家好，我之前在香港本来就是学的新闻，然后呢就2年前回了香港的电视台做记者，因为我现在做一些专题片，然后拍一些纪录片比较多，可能跟这个电影里面涉及到了一些还是有点差别。
你不在侦查组对吧？
对，我不在侦查组。在香港现在也没什么侦查组
啊。OK
好的。
这个事儿很有意思，
对，
待会儿我们也可以聊一聊片子里面有讲到的纸媒的存在焦虑是吧。
对，徐文老师他其实来自于一个 我们大陆观众非常熟悉的媒体叫 TVB
哦、
动不动就是下面给你吃的那种。
哎呀，
不是，
你这个东西会在我们电台被剪掉的。
不是，你自己要瞎联想，对不对？这是你自己阿杂，就
哎呦，
就是爱吃面食的这么一个电视台嘛。对，然后徐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我也非常激动，对吧？我们什么电台磨了这么多年，终于有香港记者来了，对吧？非常好，非常好。对。介绍完这个危险的嘉宾以后，
可惜啊，来得太晚了。
不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怎么能这样呢？对，回来
好好好
我说一下、这个，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嗯。对，然后在我们节目正式进我们电影之前呢，先说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 SMFM 2016，然后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入听众群，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大家聊聊这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目前为止，我们录的时候是14号，已经上映了。之前点映的时候，也有很多我们的群友都看过了，觉得非常好。所以说，哎，大家如果对这个电影有什么想聊的，欢迎来我们听众群聊天，对吧？然后麦高芬的节目《散场通道》，对吧？大家也可以顺便关注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对吧？也可以来我们这儿，可以弃暗投明。对，然后说一下这个影片的基本信息啊、
咱还是得提一下啊，就是我们录的是14号、哎，但是我们是在下午录的，所以现在香港电影金像奖还没有颁发，
对，
我们还不知道他会拿几个奖，
估计我们录完他们就颁了。对，所以这个就算我们钦定，我们内部沟通一下就好了。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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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咱不录完，他们不能搬的。
对对对，那肯定的。对，然后我们先录个8个小时的，就那明天搬的了。啊，不能不闹了，回来说一下这个影片的基本信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导演叫简君静啊，其实是一个新人导演，之前最著名的作品是第38届金像奖的宣传片。
嗯嗯，
叫《如何面对没有金像奖的日子》，就当时是一个。第38届的一恶搞短片，做一个先头的这么一个宣传、嗯，当时还有点小名气，因为他当时属于金像奖的，就是整个创作组的这个幕后创作组导演，然后包括本片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客串胡枫老师，在第41届拿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那个剪辑短片 VCR 也是简君静导演剪的。
对，而且简君静导演跟孔老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查了一下他的豆瓣页面，
嗯，
他总是戴着个帽子，
但是好像发量比我多一些。然后我因为我看过他没有戴帽子的样子。Anyway， 他电视剧作品有一个作品叫 IT 狗，是2022年的。然后早年间还有一部电影作品是拿了香港亚洲电影大奖的一个新人奖吧，就叫《当 C 遇到 G 七》，是一个4个小故事组成的青春电影，对，口碑好像也一般般、
嗯、
然后本片有必要聊的另外一个主创呢，就是监制尔冬升导演。
对，因为尔冬升导演是香港早就已经功成名就的一个大导演嘛，最近很多年也一直在大陆试水、
嗯、
当然啊，他在大陆试水好像就不太成功，
对，综艺很成功嘛，嗯、
啊、OK 但是这几年呢，他作为监制是培育出了不少我觉得算是水平很高的香港电影。你像现在在电影院我们能看到的这部《白日之下》，以及即将上映的啊《年少日记》，都是他做监制的、嗯、我觉得就是香港电影有一个他这样身份的人来为年轻导演去引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想到我们大陆像宁浩做坏猴子这样的事情哈，
对，就确实是做了很多对于香港本土电影有好处的事情吧。
是是是，而且他跟宁浩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看坏猴子做的片子大体上都还是偏类型化一点嘛、
嗯、
但是尔冬升做监制的，起码就我们目前能在大陆看到的，不管说是白日之下还是年少日记，他都是那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当然坏猴子也有一些社会责任感比较强的片子啊，你比如说药神之类的，但是我目前看到的尔冬升的这两部片子都是属于那种啊，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而去轻化它的类型定位的那种、
嗯、对，那你这是在指责那个孤注一掷没有社会话题吗？
哎呀哎呀，孤注一掷也是咱一块儿录的是不是，不要这样对我。
嗯，好，然后说完监制，我们来说一下本片的主演。头一位就是尔冬升监制的哥哥江大卫老师。对，
他是尔冬升的哥哥，我刚知道。
哎，你不知道吗？天哪，
我刚知道，
我的妈！他在本片就饰演了，其实戏份是比较多的周建通嘛，就通伯、
嗯、
啊，敬老院里边啊，就是或者养老院里边的这么一位院友啊，非常重要啊，戏份。江大卫就是属于我们叫邵氏时代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古装大男主啊、
嗯，
对。
现在还有好多人磕他和狄龙的 CP 呢。
啊，对对，他跟狄龙两个人就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对，非常有意思。
嗯，
对，后来是他们的儿子，后来互相之间牵上去，就特别有
什么他们的儿子，我求你了，你、哎、可以、
嗯、
行、
嗯，
你比同人女会磕多了，
正常理解，正常理解。
好，
下一个演员叫吕湘宁啊、就饰演的这个角色叫李小琪，然后就是本片的女主，然后也是这个本片里边那个新闻社的这个侦查记者、嗯、 啊，这个呢，它是有原型的，就它的原型就是这个新闻报道的原来曝光的那个媒体叫香港01，然后它的侦查组记者叫龙晚琪，所以说名字也是有相对应的。然后于香凝本人呢，其实他的有名的作品其实不是特别多，然后出道的话是当时有一个古妹，然后是获得了36届的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然后最近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两部电影是《范戏攻心》的1和2，两部里边都是分别客串了一个角色，其实戏份都不多，所以我们就不用太多介绍了。
大陆叫还是觉得你最好是吧？
对对，还是觉得你最好，没错。你这补充的非常到位。对，然后下一位就是本片一个非常重要的男性角色，就是院长啊，饰演院长张建华的林宝仪。对，张建华这个名字呢，也确实是本来这个新闻里边的那个关键人士的这个名字吧，但是这个人家那个关键人士原来叫工厂张，然后这个角色叫立早张，完了以后就有点快想说相声了，我们就不往下聊了。对，然后林宝仪本身如果大家就是一个 TVB 迷的话，他其实主演的像妙手人心啊，还有金枝玉叶啊，其实大家都会非常熟悉了。
对，我们节目也是做过林宝仪主演的一个剧叫叹息桥的节目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听一听。
OK，
然后而且林宝仪这角色在片子里面他的戏份是属于介乎于男配与男主之间的，这就体现在他的提名上了。今年的金像奖他提的是最佳男主啊，一个很有分量的提名。那在之后的金马奖上他也获得了提名，但是金马奖片方给他公关的奖项就是最佳男配了，也就是说他在金像奖里面是靠同一个角色提的男主，但在金马奖提的是男配。
对，林宝仪之后我们会聊到他在本片里边确实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对，
下一位给大家简单介绍的就是 A1 新闻组的另外一个组员啊，叫亮。这个原型呢也是香港01里边的一个记者，叫老显亮，然后扮演者叫梁仲恒。他之前其实也是个新人了，然后2022年有部电影叫《妈妈的神奇小子》啊，然后入围了就是香港也是第40届金像奖的最佳男主和最佳新演员。后面一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人呢，本片也是非常出彩的，叫这个梁雍婷，然后他饰演的是小林啊，就是那个中度弱智的那个院友。对，然后他在有两部电影里边应该也是有出现的，一部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马上也要上映的《年少日记》，他在里边其实是一个客串角色，就是那个郑中基演那个父亲的女秘书 Zoe。然后他在那个正义回廊里边也是前段时间特别有名的出圈的一部电影，然后饰演那个贺敏儿。他就在那个叫逆子弑亲案那个附加案件里边有一个记者藐视法庭案里边饰演辩护律师，都不是大的角色。然后下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也是老牌的 TVB 这观众会比较熟悉的名字，叫龚慈恩。他非常著名的一个老角色就是张卫健版本的齐天大圣的观世音菩萨，当时被誉为最美观音。他在本片里边就饰演了那个就是那个何姑娘，就是那个敬老院里边的另外一个就是重要的社工。然后他的饰演呢也是原型里边首次爆出里边的一些照顾内幕的那个罗姑娘。对，这个是相当于本案的一个吹哨人之一。然后下一个演员叫宝佩如，然后他就是饰演院舍的另外一个就是扮演黑脸的那个员工。对，然后那个员工的名字叫陈美芳，然后他在《逐手漂流》里边饰演了一个角色叫蓝姑。这个电影的话我当时看过，已经对他有印象，是那个算命那个神婆。对，接下来有没有需要聊的就是 A1 新闻社的一个侦查组的主管，就是所谓这个小齐的 boss。这个 boss 的原型呢叫蔡传威。我们之后会聊到说这个电影的新闻是取材于两个阶段的新闻，一个是2015年明报去报道的关于老人在天台上被洗澡被拍照的那个新闻，还有一个是2016年开始的就是剑桥敬老院相关的一系列性侵和这个院友自杀的这样相关的报道。这两个新闻的主负责人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这个蔡传威。他是从明报跳槽到香港01之后都跟了这类似的题材，所以说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件事情。然后饰演他的这个演员叫朱百千，然后他同时也是在正义回廊里面出现过的，饰演的是那个张显祖，他是张显宗，他本片主角张显宗的一个兄弟啊。然后还有就是客串啊，非常我们刚刚提到的胡枫大哥。这位胡枫大哥是1932年生人啊，从50年代开始就演电影了。这个90年代港片的影迷呢，可能对他比较熟悉的是饰演各个片子里边的那些大伯，对吧？比方说长辈啊，比方说像那个周星驰演的《新精武门》1991里边就饰演周星驰的师傅。包括最近上映的《还是觉得你最好二》，有《范戏攻心二》里边饰演的里边那个来自参加婚礼那个陈家大伯父啊，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给大家把整个演员阵容给大家介绍完了。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评分和打分环节。目前为止豆瓣我看是 8.2 分这样一个成绩吧。
嗯，好像掉到 8.1 了，但是差不多。
对，然后目前为止我看到的票房应该是500多万。我在猫眼上看到一个非常离奇的 title， 叫2024年进口犯罪片内地票房第一。
好，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槽点有点多。
你把它定义为犯罪片，嗯，行也行。好。
对，嗯。当然香港电影算引进进口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感觉有点危险。
嗯、
anyway，
可以的，可以的。你去香港和台湾读书也叫留学呢，是吧？
哎呀，行了，好，不要再往下讲了。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说完这个就是内地大陆的一些反应的话，可以，我觉得要有必要去聊聊本片在香港的一些表现，因为本片在香港的表现其实是具有一定的这个现实意义的。然后我们有请这个知名港漂外面先生大家、来讲讲这个片子在香港的一些表现了。
哎，好的，感谢主播哈，
不用那么客气，你就说就好了。
在香港的直播报道啊，就是首先我想讲一下，去年就是香港大环境的香港市场的一个整体情况。首先呢，就去年香港整个的电影的票房总收入呢，是大概只有 13.4 亿港币，数字呢已经大幅倒退到就下降到2011年的水平，就是说2023年的票房跟那个12年前差不多。而且呢，去年香港的就是前十大的港片里面呢，只有四部是过2000万的，包括就是毒蛇大壮，然后死尸死时44，去年复活节的一个贺岁片。另外两部呢，就是即将大陆的观众也会看得到的年少日记跟那个白日之下。
哦，
然后呢，所以
这两部在香港票房这么好。
对，然后就也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就年少日记比白日之下票房还高一点点。
哦，我是很开心了，我更喜欢年少日记。
对，可能我的那家庭创伤没那么多的、
我也没有了。我爸我妈会听这期节目的，你们不要乱讲，我跟你们说。
哦，对对对，芬芬的爸爸妈妈都很可爱。是，
好好，请继续，我不打岔了。
OK， 所以呢，就是去年对于香港本地电影来说，或者说香港影迷也会很关注的一个话题，都会问说啊，那到底今年我们上的这么多的本土的香港片，我们能不能回收成本？即使是我刚刚提到的前四大的影片里面，其实呢，死尸死时44啊，
陶醉漂亮，
就是
基本都你替香港人民证明了。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去年就是我作为一个影迷看到的2023年香港电影的一个印象啊，就是年初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爆款的毒蛇大壮，然后黄子华再次不负众望，把那个香港电影又带回到了1亿这样的票房收入之后呢，
大陆这边叫毒蛇律师，对吧？
对的，
就是反正就一直扑街。然后像这个死尸死时44这部电影呢，它的导演就是正义回廊的导演何觉天。
嗯，
因为他去年他的这个收入是大概4000多万，但是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因为这部片子是在疫情期间拍的，然后那个成本大概是1500到1700万，也就是说即使他拿到了4000多万的票房，他也依然还是没法收回成本。而且很讽刺的，他说他那个月他刚在凭借这个正义回廊拿到了这个金像奖的哪个奖项吧，最佳影片还是什么最佳剧本之类的奖项，但是呢他还是没缴出那个下个月的房租，就是钱都真的挣不回来，然后就非常的那个灰心，听起来也很丧一样。所以呢直到下半年到了11月份，我们终于才能看到了香港本土第二部收回成本的电影，也就是白日之下了。
我想到其实2022年下半年香港本地电影是有一个就他们叫做小阳春的
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蛮多部本地电影，然后就可能刚刚疫情完了，然后就还不错，然后他们就是本地的媒体会当时有一些报道，就是说香港本地电影是不是迎来小阳春，但现在可能又会觉得哎，这个小阳春是不是没有了
啊？
就是今年就是非常的糟糕，这个整个情况就这个小阳春就结束了，然后
是不是稍瞬即逝？
对，因为香港人都出去玩了，不是去深圳就去日本玩，要不去台湾玩，其实留在香港的本地的消费就是越来越少了
啊。你指的是香港人就不在香港看电影了吗？
对，他们可能都去深圳啊，比方去深圳啊，或者说
北上消费
啊，消费
最近一个 对很流行的，
那肯定消费的就不是电影了，对吧？
哎，没错，三对对对，
啊、那是啥呀？我很好奇你们在笑什么，我的天。
你就当听懂了。好，让我们继续。
哦，那没有没有，龚老师，你就是先别想歪，就也是正经的，有正经的消费的。
不是，我也没这么说呀。你想歪了，
我就在好奇你们在笑什么呀？
不是，
我只是在说人家去大陆就没有必要消费电影了，因为电影没法看嘛。
啊啊，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哎呀，你们都上哪儿去了？哎呀，
好，
我跟你聊聊这个深圳的二奶村的问题啊，不是。
好，
去年香港消费可能北上消费一个最大爆款应该是山姆超市。
哎呀，
哦，
可以了，我们题外话，题外话，回来。
确实有点远了，确实有点远。
OK OK， 那我们回来继续讲述就是《白日之下》这部电影它的一个就是票房走势啊，就是去年呢，那个《白日之下》呢，就整体呢大概收入就大概2000万左右，然后因为它的成本据说是700万左右了，所以就是勉勉强强回本了。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就是那个两位主播都很热爱的那个《消失的他》跟《孤注一掷》在香港的票房，
不许造谣，
一个参考值。
哎呦呦呦呦呦，折杀我了，
我们不配喜欢。
就在麦高芬就是做出了这个《消失的他》播客节目的一个月，香港是八月底是上映的《消失的他》了，那个累计票房也就340多万。
哦，那说明香港的朋友们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很明智的排雷了嘛，是吧？
哇，真的，因为我现在还很印象深刻，就是《消失的》他在整个暑期档然后到应该是九月份都是有很天盖地的广告，就是什么地铁啊各个地方都会有，然后最后果不其然就是中国的斯皮尔伯格也会在香港铺街。对，
你这个话又危险了，你刚才说中国的斯皮尔伯格在香港铺街啊，这个
那确实是嘛，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斯皮尔伯格在上海也不太行啊。
好，
然后呢在那个孔老师推出这个多一个人观影多一个人受骗之后呢，就大概也过了一个多两个月吧，就是也是九月底，然后香港就上映了这个孤注一掷的这个上映。香港的累计票房呢，其实孤注一掷它的票房是比消失的它高挺多的，差不多是2倍，大概累计票房是670多万，然后折合算香港的票价的话，大概就有6万多，快7万的观影人士是受骗上的。
哦，
我是其中一个。
那我只能说，都怪我在节目里多打了2分，是吧？
哎呀，你继续讲，
就是时间就快速进入到这个非常票房低迷的11月份。然后《白日之下》是11月2号那个上映的，然后呢，它在上映的首周呢，它的票房其实是不足300万，大概就290万的样子。然后按照过往的经验呢，就是果不其然，这种讲社会问题的本土电影呢，就果然票房是要扑街。但是呢，没想到它从第二周开始，它的票房反而就是一直往上冲，靠着它的口碑啊，还有就是香港零一或者其他的我们的本地媒体有很多的报道，然后宣传这部片子。然后呢，在《白日之下》的第二个周末呢，它是拿到了480万的票房。这一个星期呢，就是香港的就是《惊奇队长二》呢，就是上映了。第一周的首周票房呢是接近900万的。香港那时候呢，所有的广告宣传也是《惊奇队长二》的广告一枝独秀，
就是《惊奇队长二》的出现并没有影响它的票房。
对，快速到了第三周呢，《白日之下》的票房是437万，居然在它上映的第三周，它取得了就是本周的就是全港的香港票房第一。《惊奇队长》它的第二周的票房呢变成了370多万，就正常来说它应该首周票房最高，然后就是一直会往下降嘛。然后《白日之下》就是开始实施了逆袭，然后它是稳中有升这样子。
大陆这边有个术语叫逆。
对，
而且香港的票房排片也非常的残酷嘛。香港的就是戏院基本上是只会提前2天给你排片，除了像一些他一定会觉得会爆的电影，对我们这些本土的电影，假如说你第一个周末你的票房不好的话，可能3天之后你就只剩下天地场了。就天地场的意思就是说，早上10点以前的场次跟晚上9点以后的场次。然后所以就是《白日之下》这个票房也是就是逆势造好，从第二周开始一直往上升。然后呢它到了第四周的时候呢，平就是330多万，这时候呢它的累计票房呢已经到了接近1600万，然后感觉上呢就是这个回本呢就有些希望了。但这时候就是出现《年少日记》的上映，然后《年少日记》是从第一周开始它的票房就非常的好，
在香港也是撵着来的，对吧？先是《白日之下》，然后又是《年少日记》。
对，他们就隔了大概半个月，就是
那跟大陆还挺像的。
其实年少日记那一周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好莱坞的大片在上映的，华金的那个拿破仑啊，还有饥饿游戏的前传，
八月也在上。
对。然后到了12月份了之后呢，就是看到了白日之下跟年少日记呢，就一直在票房上你追我赶这样子。 然后到了第六周了，《白日之下》它还是维持着100多万的票房。这时候呢，他就已经接近了他的2000万的这个回本的票房线了。然后就古天乐老板呢，也经常出来那个谢票场啊，然后请大家吃饭啊，这样子、
嗯、
啊，就是请演员了，不是请我们。十二月份呢，反而就变成是我们本土电影的这样的一枝独秀。
嗯，你看我们大陆就遥遥领先啊，本土电影早就碾压好莱坞了，是吧？
对，我们的大陆的去职化全世界第一啊。anyway。好事好事好事，就是总结来说，就是在去年的年底啊，香港的票房是被两部本土电影领先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事情。各种原因加持吧，好莱坞也缺失，然后两部片子本身的这个社会议题和它的质量都很不错。说完这个东西之后呢，本片其实也是获得了很多的提名的或者是获奖。简单介绍两个大的奖吧，一个是2023年的金马奖，然后它是拿下了6项提名，包括女主、男配、女配、美术设计和造型设计，然后一个没有拿。然后、啊、对好，然后我们金马奖结束之后呢，就在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他们正在讨论这个金像奖。金像奖是拿了很多的提名，从最佳电影、导演、编剧、男主、女主、男配、女配、新演员、摄影、剪接、美术指导、服装造型设计、音响效果、原创电影配乐、原创电歌曲和新晋导演都有提名。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林保怡是在金马奖就提的是男配，然后在金像奖提的是男主，大概就这样的区别、
嗯、对，
对，所以本片确实在亚洲比较大的华语电影奖项来说都取得了不错的提名成绩。今天晚上能不能得奖呢，就到时候听节目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知道了。说完这个奖项之后呢，我们还是进到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打分环节。
嗯，
然后麦老师你要不要先打个样。
我给这个片子打大概是7分啊，也就是标准的3星半、
嗯，
我在豆瓣上还是给了他4星啊、嗯、为什么给4星，还是因为虽然说我对片子有一些不够满意的地方啊，但首先确实它的整体质量还是可以到可三可四的这个阶段的。其次呢、
嗯、
是我觉得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尤其还是年轻创作者而言，还是应该多支持多鼓励。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从我的感受上来讲我会给他7分，但是如果算上场外因素的话我就给7.5了。我在观影前其实对这个片子是一无所知的啊，当时一个观影团临时喊我去玩，我就去看了。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有姜大卫、有林保怡这两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所主演的一部社会现实题材的影片。其实坦白讲，我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影片是有一点怵的，我很怕特别沉重、特别惨，评分越高我就越有这样的担心啊，因为就很怕是那种催泪大片，你知道吧？我这个人又不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啊、
我就怕说到时候全场哭。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年少日记呢？
年少日记它这个我们做年少日记的节目的时候再单独讲好不好，因为那片子真的做得蛮好的。
anyway 继续说。
但是我看白日之下开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它前10分钟确实是很沉重，但是10分钟之后我就发现它的剧情展开比我预期的要复杂一些。接下来它其实是有一条清晰的明确的有叙事张力的主线的、
嗯、
这个东西就比很多的纯粹的惨片要强了。你比如说韩国的熔炉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豆瓣能9.几分，但是我特别讨厌熔炉那个片子，我觉得它除了卖惨、除了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以外一无是处，就跟国内什么第20条差不多吧。你把它的主题拿掉，这个片子一无是处，完全没有电影感的一个片子。但是呢，白日之下起码说它在剧本上、在演员的表演上、在剪辑的方式、在摄影上，它都是我觉得算是在及格往上甚至还能上一层的一个水平。然后同场观众的反应也都非常好，我看了两次嘛，两次的观众的反应都不错。
推荐给谁看呢？
至于说推荐什么样的观众去看，我觉得大家都看一看吧，因为
好，
我们内地很难拍这样的片子，之前也有类似的题材的，那不管说是因为各方面的掣肘啊，还是说导演本身能力的问题，你像不止不休、像热搜，他们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但是白日之下起码目前我们在大陆能看到的版本跟香港的版本几乎是一样的啊，当然前提是你看的是粤语版啊、
嗯、
我虽然没有看过国语版，但是我听到的国语版的反馈都特别的差，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去看粤语版了。
对，麦老师重要结论、重要批示，第20条堪比熔炉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好的好的好的，
问问老师来简单的聊一聊啊，打分。
我要打2分了，就是作为一个香港本地影迷啊，满分10分呢就是10分，5颗星就5颗星。但是呢，就是作为一个纯粹看一个电影的角度啊，我觉得就是我得严苛点的，只能给到就是3颗星
啊，
这样平均下来就是大概就是4分的样子。因为去年我第一次看《悲情城市》，第一次看《孤岭街》，然后第一次就是大荧幕看那个《断了气》跟那个《黑暗骑士》，我就觉得啊，那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啊。
我靠，你在跟什么比啊？哎呦，哎呦，
你不是欺负人吗？你这不是？
对啊，好 好的好的好的，我还是太仁慈了我发现。
就是香港的看的片能比较多嘛，然后就是
你不能拿张艺谋跟库布里克比对不对，有点过分。
哦，就像中国的斯皮尔伯跟斯皮尔伯也是不能比的。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回过头来讲，就是他作为一个反映社会问题的类型片来说，他也是真的是非常的稀有了。嗯，我也可以简单这里介绍一下，就是几部比较重要的就是代表性的这个香港的关于这种社会问题的片子。
嗯，
就是第一部应该就是《白日之下》的监制尔冬升他的电影，导演长篇出道作，然后就是《颠老正传》是1986年上映的，然后当时的主演是梁朝伟。
嗯，
第二部的话可能就是刘国昌导演拍摄的这个《同党》，这是1988年上映的，然后这也是刘国昌导演他的这个长篇剧情的出道作啊。因为刘国昌导演他在香港电影工业里面他长期是扮演这个副导演的角色啊，就像这个徐克啊什么蝶变啊之类的，就是香港新浪潮的电影的著作的。然后第三部呢就是银河映像下面的还是刘国昌导演他拍摄的无人驾驶，就是时隔十几年之后的再一部的关于香港社会问题的一个片子。然后其实他的主题其实跟同党是很类似的，就是也是讲就是青少年犯罪团伙，
就是古惑仔青春版
啊。对，然后但是他们古惑仔不同，他们就不会动刀动枪了。然后这个无人驾驶呢就刚好去年也是在新浪潮上面就是重新放映，刘国昌导演也说就是啊，当年就是真的卖得非常的不好，不到100万。最近的一部可能就是浊水漂流，是李俊硕导演他在2021年拍摄的，是讲香港深水埗那一带的一些就是露宿 homeless 这群人的故事了。其他的比较重要的可能也提到这种社会关怀的片子，可能就比方说像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啊，像林岭东的学校风云啊，但这些已经是好多年80年代的片子了。最近一点可能就是像黄静的一念无名，它是2017年的作品。就是产量非常低的一个香港类型。
对，所以它的珍惜稀缺性在它的题材上面嘛。
但我觉得这个所谓稀缺性比我们大陆的情况还是好太多了。你看到，
哎，对，
我们
还不要比了嘛，这个有什么可比的对不对？
其实主要是你看刚才外面提到的这些片子里面，包括像徐克像林岭东他们也会去拍一些社会题材的片子啊。当然我没有啊，像张艺谋也拍是吧，但是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你要真说拿第二十条去跟作为一个社会现实题材的影片来要求，我觉得真的是很不成立。
它这个东西其实大陆社会题材跟香港社会题材其实在制作的整个流程上是有直接的区别的，就是我们是解决完了之后再做，他们是做完之后再解决。anyway 这个不重要。回来就是刚刚温美老师的一些话，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本片不如黑暗骑士好吧。
好好好。
我们有请到徐温老师来这个简单的打个分啊。
我想说刚刚温美老师为什么没有说另外一部就是香港社会题材的电影，就是窄路微尘呢？你们有看过吗？
哦，窄路微尘
我知道，但是好冷门。
我觉得窄路微尘它就是它没有那么直接的讲这个社会问题，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它更偏向于是讲就是清洁工这一个群体这个职业的故事。它就是没有讲到说这个哎呀这个社会怎么样这样。
我说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在我过去两年看的香港本土电影中，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窄路微尘的，就是跟白日之下跟他比起来，就我会觉得那我给白日之下打分可能就3分。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是很有现实意义了，但可能就整体的一个观影的感受和体验，我没有觉得给到我很惊喜，或者说唤起我非常好的情绪体验这样。我觉得可能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来是在媒体行业，然后就是距离太近了，所以对故事的那种沉浸感反倒少了。然后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个原因。对，大概就是这样。我刚刚说到另外一部那个电影，是因为我觉得虽然它不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但是他讲疫情之后就是清洁工的那个故事，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加细腻和动人。然后白日之下当然他也有他细腻的部分，但比如有些场景我就会觉得反倒其实并没有真的去触动到我。当然就是打三分当然还是因为会觉得肯定要给人在做这种电影的人 一种支持吧，还有包括去讲这些行业的事情、
嗯、
但如果回到真的自己的一个直觉的就是直接的一个体验的话，我觉得就是三分。
OK，
补充一下，那个载入一城去年票房也是扑了街、嗯、香港电影实在太难了。
是是是。
那总结来说，徐文老师的意思呢，就是白日之下呢不如载入一城啊。好，那么刚刚都打完之后我们就到我了对吧，我给这个电影分比较高，我给 4.5 颗星，
十分至九分呗。
啊，对对对，给那么高的原因，因为我在豆瓣上直接给了五星嘛。那主要就是确实是相比于中国大陆的其他题材占主要为主优势的电影的话，这部电影的口碑和水平比他们还是高太多了，所以情绪上会给很高的分数。然后为什么会扣分呢，就确实是我觉得之后我们会聊到吧，就是他在一些拍摄的选择上面可能是有一些我觉得可以再商榷的部分，对，就是可能在一些手法上的使用可能会太放或者怎么样，对，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弱项。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想象，是基本这个电影里面没有一个差演员，每一个演员都非常出色，整体的这个内容制作的成熟度，然后包括他所涉及到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直指的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是一个某个人的问题，他整个观察的角度都是非常成熟的，作为一个新导演来说极其难得的一部作品，所以我愿意给他很高的分数。
对，演员确实挺好的。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无论如何在当前的打分语境我是愿意给他很高的分数的。对，然后我也推荐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片子，虽然我们推荐也没什么用嘛，对吧，但是就是我们推荐电影都烂成那个样子票房对吧，所以我们就还是能看就看一看吧，救救中国电影。对，然后我们就说
那什么
说一下
你给药神打多少分啊。
我给药神给的分也蛮高的
啊，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呗。
对，对对对，
啊、
我给药神也很高、
啊，
也是因为它整个的完成度和它的这个话题性啊等等
啊。
对，
okay、
对你大概就知道我的这个喜好嘛。
嗯嗯。
对，然后我们来往下走啊，就打分完了以后来说一下本片的一个，就是我们正式聊一聊这个电影的一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要涉及剧透了，如果还没有看影片有必要介意剧透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谨慎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
本片因为确实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偏向性也都比较正向，所以我们觉得也不是不要分什么优缺点来聊，我们就可以分别聊一聊这个电影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些点吧。
嗯，
可能我先去说一说，其实我刚刚打分的时候我提到这个片子的完成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它确实你说它是一个社会题材电影没有问题，但它票房这么高的情况下，它一定是在类型化是做了很多的成功的努力的。
嗯，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一定要给这个电影一个很好的评价，包括让我提的话其实我第一个感受也是这个。
嗯，
就比方说一些剧情上的一些比较好的设计，像它有很多的契诃夫之枪嘛，比方说非常 cliché 但是很有用的，就是我之前怎么也不哭后来我哭了，对吧，对，因为这个通博的原因，包括它整个报道什么的，也包括通博的手机这些埋的那些信息点到后来慢慢都成为了关键性的证据或者是推动这个剧情的主要因素，这个都是埋得非常顺畅的一些点，这个是类型化剧本上设计的非常好的地方。
嗯，
然后包括本片的 AB 故事的串联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
因为本片讲的主线是一个新闻报道，其实是一个记者去报道一个理论上来讲跟他无关的内容。
嗯，
但是他本片设计的林小琪这个角色是有一个对他爷爷的骨灰安置问题，就带出了他个人对跟老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所以说这条辅线其实反而是把他的这个所谓的主线任务给个人化了，
嗯，
是促进加强了人物动机，然后包括后面人物的醒悟和成长都跟这条线有关系，然后同样的另外一个 B 故事线就通博和女主之间的关系建立，然后也是加强了这个部分，所以说B 故事的情感线和 A 故事的这个故事主线是互相能够串联和加强叙述力度的，而且它其实串得非常的顺，而且通过 B 故事也指到了一些本片想去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比方说整个社会情绪对老人本身就有一个老人是累赘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问题，他通过 B 故事来去表达出来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的社会情绪，所以说我觉得 AB 故事的这样的互相串联也是剧本上做的非常好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本片的节奏我觉得是设计的非常不错的，当然在具体的一些小细节上我们一会儿再聊会有些问题吧，但是大的结构你会发现这个片子几落几起非常好，对吧，首先整个入住福利院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明显情绪下降的线，但是到那个水哥出门那一段是一个喜剧，然后水哥去世这是个悲剧，然后后来就是冬至吃鸡又是个喜剧，然后完了以后就紧接着就是重头戏的天台洗澡，对吧，这个样是一个大的一个点，然后一路上扬就间断性胜利报道啊那些东西出来完了之后啪
小玲性侵还有明仔跳楼
对吧、嗯、然后再往下就是记者和院长对峙，到了这个地点了，你看通播这个 vlog 又救场了，对吧，咔又拿起来，对吧，这个 vlog 救完场之后，这边庭审那边哎没用啊，这个证供没有用，又给你撤了，要还走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李小七跑到那个养老院被这个重新被封掉之后，那些院友需要安置又跑到那边去，然后被那些这个院友这个指责啊，那个多一事那个搞事情啊什么东西。然后东伯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了啊，你这个东西做得好啊，对对对啊，把帽子扣给你，好了，你成功了。这个部分他是起起伏伏是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一直在有这样的一些调动，所以说不会让观众的情绪一直陷入到某种情绪里太久。这种是一个比较商业类型化的做法，其实从观众的观感上来讲他会比较舒适。我觉得这个本片做的是比较好部分。还有一个就是类型化的一些 cliché 也做的是比较好的，比方说开场那个鬼片这个主观视角，对吧，就是
哇天哪，在你跟我说那个东西像鬼片之前，我完全没有照鬼片想，我感觉那个东西叫好像纪录片。
但是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像鬼片，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就是灰暗的灯光，然后主观视角，然后你那个楼梯往上走，啪一转过来，然后
我没有觉得像鬼片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那场戏首先它是日系啊，整体上来讲光照比较通透，其次是因为哪怕是日系，他那个福利院的采光也算是比较好的。就我对比一下哪个片子比较像鬼片，你比如说《沉默的羔羊》里面女探员去找汉尼拔的那第一场戏，那明显是照着鬼片拍的，他那个环境和光照的设计本身就是在照一个惊悚片的套路去做，当然那本身也是一个惊悚片啊，但是这片子我就感觉它整体上太通亮了，有一些看起来你比如说心脏复苏或者说把人绑在床上的那些地方，但我确实很难把它跟鬼片联想在一块儿，实话实说。
白日之下不如沉默羔羊是吧，我是觉得是为什么像呢，比方说他会及时的给女主的反馈镜头给他的看到那些东西的一些反应，然后包括那些突然对吧，就是呻吟的声音，然后处理然后包括一直到小林给那个记者说递那个雪糕说吃雪糕那一块都是有点诡异的，就是一种偏诡异的感觉就是你说他采光好像是有点好，但他其实是故意去压了一些那个光亮的尤其是在一开始走上楼梯的时候就也是充分的展现出了整个环境的这种幽闭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有这种类型化的处理的对。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哎呀太典型的这个大功告成蒙太奇你不管是聚焦也好对吧还是其他的，包括之前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的这个都会有一个就是这个真相大白，然后媒体这个报纸那个印刷厂夸夸夸印报纸头条新闻叭叭叭打然后给很多蒙太奇镜头，然后相关人员被媒体追问闪光灯咔嚓咔嚓咔嚓的把人往前走就不理对吧，然后再加上激昂的配乐，整个这一套这种蒙太奇处理啊就非常的激昂而非常的类型化对吧所以它这几个设计其实都是按照整个类型片的一个东西去做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种电影它是很值得鼓励的，就因为你一个有社会议题的片子如果没有人愿意去电影院看，这个东西的效果确实会大打折扣的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本片在努力做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尝试，然后从香港的票房看来它也比较成功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电影我认为是比较值得推崇的这么一个创作取向。
我说二哥你不太一样的观点啊，孔老师刚才的发言大家可以总结成几个方面嘛，一个是说他的剧本结构比较好，一个是说他的导演技法上比较类型片，但是你说这两点其实在我这儿都不太成立啊。我先说他剧本结构，你刚才有提到说 A 故事和 B 故事， A 故事是女主角去作为一个记者去探查真相，然后 B 故事是他跟通博的人物关系映射到他跟自己的外公的人物关系上，我觉得这块是没有问题的啊。确实女主角这个人物的丰富性是有的，人物弧是完成了的，相比于你像熔炉和第二十条那种片子来说，女主角林小琪这个角色她肯定是更完整的，她的曲线是更明确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是这个片子的剧本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割裂感，而割裂的契机恰好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报纸印刷的那个很类型化的镜头里面在此前
对
这个影片是关于女主角一方面跟通博建立关系，然后又映射回自己的家庭关系，而在此后这个故事急转直下就变成了一个针对于院长张建华林宝仪这个角色他性侵的这个事儿的一个熔炉式的故事里面这个转折实在是太刻意了，以至于我觉得我看到后半节的时候一直在想通博去哪儿了，他不会真的就到最后像工具人一样被用一下吧真的是到最后就像工具人一样被用一下
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让我很失望的，我觉得他是可以把 他想讲的两个部分嘛，一个是福利院本身的护工的广泛性质的问题，一个是个案，就是张建华这个人本身性侵院友的这个事儿，两个故事是可以同步的讲的，但是导演编排剧情的能力可能确实是年轻了，不得不把这两个事儿就像上下集一样分成两个部分来讲。
听起来，
对，我第二次看的时候，我中间还看了一下表，清楚的看到印刷报纸那个镜头就定在本片开始后一个小时刚刚好的那个点，
对，50分钟左右是吃鸡，然后那个是一个小时的时候，
对
对
对，
嗯嗯，
在这一块我觉得是他处理剧本结构不够成熟，就是如果是一个成熟导演来操作，要么呢是可以把这两个故事从头到尾就一直交叉着来讲，当然啊，你也能看到他在前半节在福利院的普遍性的问题里面也穿插了一点点关于小林和院长之间的关系的暗示，但那个暗示说白了顶多算是一个契诃夫之枪，不算是一个讲述，但是如果是个成熟导演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他能把这个事儿串得更好。
嗯嗯，
成熟导演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只讲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把这个部分讲得很精彩，
对，
我不去贪心的去讲两个事儿，不要去把两个社会事件融合在一块儿，只讲一个事儿，哪怕文牧野他在拍《药神》的时候也是一个新导演嘛，对不对？
嗯，
他就只讲药这么一个事儿，对吧？
对，
他中间有稍微点了一点点说做假药的事儿，那也就是点了一点点，他不是情节上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个片子里面，他是想把两个情节并重，我觉得是存在问题的。
我给你提供一个我的不一样的观感，你刚刚说那个东西我是同意的，就是你要去拆分，他就是把两个电影分成上下两个部分，然后下一个部分跟上一部分其实他只是想了一个办法，用那个 vlog 去往上扣，把它扣上，
对，
然后去来去完成整个一个故事。
我说白了，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就好像报纸印刷之后是这个电影的续集一样，
嗯，
前面是一部电影，然后后面是个续集，它讲的是两个事儿，两个事儿其实没什么关系，人物有延承，
对，
就如果你把它当成《白日之下一》和《白日之下二》来看的话，好像就合理了，它是不能这样的呀，对不对？
扎克施耐德嘛，电影太长了以后怎么办？就变成几部迷你电影，
好好好好好好好，
懂了吧？啊，对，
嗯，懂了懂了懂了懂了懂了，
你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反而有另外一种观感。他让我感觉是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快结束，
嗯，
他给我感觉的是就是我们以为这个事儿好像 OK 了，不行，这个事情后面还有别的，报道这种新闻是没有完的，他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会新的刺激到你，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我看的时候是有这种感觉，
嗯嗯，
但是我还比较冷静，我会认为这个确实导演有改进的余地，不会说认为导演就一定是这么干的，
嗯嗯，
对，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观感不会让我觉得有你说的那种特别隔离，反而觉得哎，好像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嗯，
这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为什么我反而会觉得还挺喜欢的，
嗯嗯，
对，然后我对他的要求确实是你能给我最后给我搭上搭回来串回来，我觉得你就算完成，
嗯，
对，这是我为什么去给他这个评价的原因。
你第二点说的是他的类型化的导演的技巧嘛，在这一点上，
嗯，
我个人也不是特别的满意啊，比如说片子里面有很多的慢镜头啊，我们又要 Q 一下扎克施耐德是吧，哎呀求你了别 Q， 我已经预判了你的行为了啊，我预判了你的预判，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那种 MV 化的镜头啊是可以用的，为什么扎克施耐德有的时候用，是因为他讲的是斯巴达三百勇士，是守望者，
嗯，
是超级英雄的故事，嗯，本身就跟现实主义没什么关系，如果扎克施耐德拍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还用这个，他肯定早就被骂死了，虽然他现在也被骂死了吧啊，但是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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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克施耐德想了
啊
啊，什么蝙蝠侠不能杀人
啊，
看看这个真实的世界吧
啊啊，好好好，
现实主义题材啊，
好好好好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类型化的视听语言跟现实质感它本身就是有冲突的，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片子里面一定都很有印象的，就是给老人洗澡那场戏嘛，那场戏是他慢镜头用的最多的地方，但在那儿其实是我在观影的时候产生了困惑的地方，就是老人在那个场景里面他们像雕塑一样静默地坐着，被人摆弄被人蹂躏，但是我看不到老人的反应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场戏想把我往哪个方向去引导，
嗯，
如果说你说那场戏是觉得老人缺乏尊严的话，那好像那个空间本身也不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因为他们去拍那个视频本身也是偷拍，
是，
那如果说你是想说直接用给蔬菜浇水的枪去滋人，这个事儿本身很残酷很残忍的话，我又看不到老人被水击中的反应，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反应在那一块，你尤其是用一些非常 MV 化跟一代宗师一样的慢镜头，我真的是会很困惑说他到底想引导我去注意什么，
嗯，
对， 我跟两位香港的朋友确认一下，就是大陆这边展示老人的比较大的裸体的画面只有一个，就是很多个老人一个全景的画面，其他的地方全都是一些肢体的特写，你比如说手，比如说肩膀，比如说下巴。我不知道在港版里面有没有更多的关于比较松的景别的画面呢？
我觉得特写的话好像也没有吧，裸体的特写的
那大部分镜头都是什么样的呢？那一段
就是一开头是不是从一个就是水淋下来，然后从一个老人家的头还是肩膀那里开始了，就这一段戏是第二，就是开始喷洒，就看那个水然后喷着不同的老人他的身体的不同的部位，然后最后再来了一个全景式的，就好多个老人家就从远到就是慢慢拉远的过程，然后就衔接到说他们两位在上面拍摄的那个样子。我的个人印象是那段挺长的，其实
对，我刚也想说这句，我的印象就是那段很长，然后会让我觉得不够克制。怎么说呢，就是刚刚麦高芬说那个我觉得还挺有道理，就是他说因为这个片子本来就是讲真实的事件的嘛，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其实有点过度。
因为我听两位的描述，两位毕竟看片子相对早一点啊，毕竟是香港圈年底上映的嘛，可能时间有点久啊，但是我听起来我感觉内容上啊跟大陆的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差异不是特别大。我现在明确知道大陆这边删减了的内容是就一句话啊，就是片尾嘛，最后我不知道孔老师知不知道这一点啊，大陆这边给的字幕就是说这个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但是香港那边其实有一句话叫这只是冰山一角，大陆这边是没有这句话的。
嗯，
因为目前啊这片子它也没有上流媒体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逐个镜头去对比说哪场戏到底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总之我是觉得无论如何是香港版还是大陆版，只要在这一块用了大量的升格镜头啊，就是慢镜头，我们电影里面也叫高速镜头，这个手法，然后去拍那些逆光的水溅在人身上，人还没有反应，在我这儿它的观感就不会有质的变化，实话实说。
嗯嗯，但是我给一个我的观感啊，我的感受是它需要在这儿有一个这个东西，如果它需要面对大部分观众的话，对，需要有一个仪式感的去揭露这个东西的一个点。当然我觉得前后衔接是有点奇怪的，就前面是那个冬至吃鸡嘛，然后转过头第二天就啪你上去说，哎，快去拍去吧，然后就啪一个慢镜头上来了，就这样衔接是有问题的，接着是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块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它是需要这么一个这种仪式感的这么一种重场戏镜头的。对，然后关于麦高芬说的那个麻木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那些老人已经被这样虐待惯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反应的，就任人宰割嘛。我反而看的时候会有这感觉。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他们也不是麻木的呀，就老人天天被这样虐待，但是他们被绑上手的时候还是要芳姐过来抽一巴掌他们才能安静下来，就是一定会有抗争和被镇压的过程的，这个过程感觉一定会有。
抗完了嘛，不抗完给你抽完了你就可以绑那儿了。
好好好，
对吧，
好 OK
对吧，对对。而且如果是假设他是要拍升格镜头的话，然后如果再同时那些老人在闹得很厉害，这个镜头也就有点感觉不对了嘛，对吧。就是我是从他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前两天第二遍在看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说那种高压的水冲到人的皮肤上形成一些痕迹，就有点像你比如说盖里奇拍大侦探福尔摩斯里面拳击那场戏。
你是要切人的老师，水压有这么高吗？
也不一定是要切人啊，就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人的皮肤对于水花它没有一个反应。你比如说你像一些拳击题材影片里面拳头打到人身上会形成的那种波纹，也许有一两个那样的特写会好一点，当然这种东西可能拍起来会比较难啊，尤其是演员是老人的时候，可能就你要考虑安全问题之类的。但是我是觉得有那样的镜头的话，我更明确知道导演在这一块他想干嘛。
我印象中我对这一段特写，我的对于那些老人身体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们身上的老人斑，就是其实看的是挺清楚。
对
那你说水花就对，我觉得 没什么印象。
我看到老人斑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东西会更吸引到我的注意力，因为说白了嘛，如果不是做相关工作的年轻人是很难会注意到老人的身体具体是什么样的。在那一块更加引起我视觉上奇观的，我被震撼到的地方其实是关于衰老的身体本身的那种感受。对，你要真说行为本身有多虐待有多失去尊严，反而在那时候不在我的注意力的点上。
这个真的视角会跟你不一样。
你因为你老了是吗？
不是因为我老了，就因为我对老人确实没有太多观察嘛，就是这个确实也是我生活里边确实比较少有这样的细致的观察，所以说他就是给我展现老人斑我也不是很敏感，懂我意思吧。对，然后你反而给我一个形式感很强的东西，我明白了你要干什么，这个我觉得是 可能我会更代表普通观众的视角。
嗯，
我会觉得他虽然没有那么敏锐，
嗯，
但他力道很足，就钝刀子打肉嘛。
嗯，
对，他是力道够的。
嗯，
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取向可能是有这样的考虑在这儿。
嗯，
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说一点细致东西没有，你们应该有发现这些老人在被冲洗的过程当中，每个人要不就是用手捂着眼睛，要不就是把眼睛闭上，其实他们是给出了一些非常微弱的反抗和反馈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啊，我们大陆观众的视角跟香港本地观众是不一样的，因为说白了我在看那场戏的时候我不明白导演要干嘛，但是香港的观众啊，大部分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它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嘛，当年的社会反应其实是很明确的，就是所以他们在看到这场戏的时候是会回忆起当年被调动起的那种社会情绪的，所以我可能不知道导演想引导我去干嘛，但是香港的观众我猜是肯定知道的。我不知道两位在香港生活的朋友啊，在看到那场戏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起明确的那件事情。
因为我当时我也没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新闻就是两天都没记住嘛，就是我有问过我当时就是一些朋友，有人是记得的，就有人呢就真的完全就是连这新闻都没看到。那假如是当时是有印象的，有关注这个新闻的朋友，其实当时的那个新闻片段其实更多的那个角度还是从那个就是两个记者就是俯拍的那个画面看到的，所以呢就是那种就是这么近的这个中近景的这些特写，就我们当时的记忆是没有看过这个角度嘛，所以就等于说这次电影等于是呈现了我们记忆中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呈现了这个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导演是在这方面有在做考虑，而且当然也是戏剧化的处理了，就简单说就是给我们看一个不同的角度。
徐老师作为新闻工作者有感受吗？在看到那一块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不太知道这件事，那不是2015、2016嘛，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在香港呢。我其实也问了一些我现在的香港的同事，然后他们年纪稍长的，他们可能会知道当年是有这样一件事儿，但他们会觉得呀，香港这样的事儿太多了，就是这种新闻这种事儿。
哦。
嗯，你看关键词是香港这样的新闻太多了，知道他放在大陆，你知道这个新闻。
哎呀
，anyway，
哎呀，哎呀，
你都看不到吧？我的朋友可能比较年轻一点，他就会觉得说啊，都回归二十几年了，就是香港这个居然连独立洗澡间都没有，他们当时是有这样的印象。
因为我专门去查了这个事情，关于这个事件的第一篇报道是2015年4月份，
《
明报》，
嗯，
当时我刚刚也介绍了蔡传威先生当时去做了个报道，然后他们就是接到热线嘛，对，然后就说在大埔广福道剑桥护老院那个三楼的平台上是有长者被推出来的，然后被一个个扒光安排坐在轮椅上，但是我看到的原新闻其实不是在上面洗澡，而是说他们在上面被扒光然后如厕，对，因为有的人无法自理，所以很脏嘛，在室内里边去弄就比较难处理，可能就让他们在天台上面被扒光然后如厕，如厕完之后再推进这个室内的浴室里边洗澡，跟电影展现的东西是有一些区别的。这是我看到的这个当年《明报》的报纸原文，因为我还找到了那个 PDF 文档，就是报纸的那个 PDF 文档。
哦，
因为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新的补充，但是我当时最早看到的报道是这个东西。
哦，那这个改编其实我觉得也算是考虑观众的观影感受吧，
当然会放大一些。
对，如果真拍如厕的话，好像确实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冲击力可能有点太强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改动，
洗澡已经算浪漫化处理了，这么说吧。
对，我再说一些我自己对于这个片子的不满啊，虽然我给片子分数也不低啊，但是毕竟你夸了那么多，我还是主要讲讲我的不满吧。我是觉得有些地方它明显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它没有那么做。举个例子啊，我刚才不是说他前后两段戏很割裂吗，以至于江大卫这个角色我觉得多少是有点被浪费了。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算是导演上的一个小失误吧，就是新闻火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庆功的时候，小齐在那边翻明仔画的画，然后看到了当时订书机的魔鬼的那个画面，旁边是明仔多画了一个小人嘛，好像是小齐在保护他一样。这场戏之后切的是什么？切的是那个新的记者 Jess 他去采访不愿意开口指证张建华的社工，然后才渐渐接触到了林保怡所饰演的张建华这个角色的真相。这个转折真的是非常的硬，我很难想象更硬的转折了，但是其实稍微多加一笔，这个转折就可以变得非常的顺。我们看之后的戏是能意识到说明仔起码是知道张建华院长在对小玲做不好的事情的，也许他意识不到这个不好的事情具体是什么，但他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想阻止这件事情嘛。我当时看到那儿的时候，我是在想说，原本是不是在香港版本里面是有一个明仔的画，画的是张建华院长在对小林施暴，然后用一种很滑稽的方式画下来。在那个时候，小齐察觉到了一点不同，然后平行着剪， 那个新人记者 Jess 和社工大哥的那个对谈，这样的话两段戏就可以很自然的衔接上了、嗯、然后我当时以为是因为他画那个画可能不适合在大陆这边被观众看到所以剪掉了。我昨天还在群里去跟两位在香港看这片子的朋友去求证这个事儿嘛，得到的答案是没有，这段没有删，就没有那幅画，所以我觉得那就顶多说导演没有想这一块了。
嗯，
那我只能说是经验上确实有欠缺，因为我觉得在剪辑师在剪这段的时候之所以把这两段连着剪，他是想过说这种可能性的、
嗯、
但是素材不够，没有准备这样的素材、
嗯、
那确实就只能硬着接嘛，硬着接的话我的观感就像上下集一样，就像续集一样。
对对对，
但完完全全他是有机会把这个东西做好的、
嗯、
稍微扣了一点分吧。
这里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剧本上面他想去回应，就是设计的就是说，因为一开始那个小吉不就叫 Jess 去，你去自己去查资料啊干嘛的，你自己要去查一些东西出来你才叫记者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导演就是想把这一部分的功劳就是由 Jess 主动去发掘，然后反而是这一段是小吉他没查到的，是 Jess 他知道了之后他把这个爆料那个告诉了小琪，然后才让小琪知道了这一部分的故事。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设计在，就提升了 Jess 在这个团队里面他的这个重要性。
我理解他的这个目的啊，但是这两件事情完全不冲突。我刚才说的也是一个平行的减法嘛，因为你要真说从一个画上面小琪去推断出院长他有一个
对
阴暗面，他本身也挺扯的，但是确实对于观众来讲、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就是说我的故事从这儿进入下一章，人物开始察觉到了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这故事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个大女主的故事、
嗯、
对吧、
嗯、
我是觉得在这一点上它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其实后面其实还有通过话来去确认一些东西，包括那个小林到后来被接受询问的时候也通过话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它其实会有在这儿如果加一个那个话的话可能会更顺一点。
嗯嗯嗯，
细节上的小问题，比方我跟麦高芬其实我们在说的东西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个层面的事儿。我说的是导演的类型片取向，
嗯，
麦高芬说的是他在类型片取向里面的很多细节没有做好，
完成度的问题嘛，对
对，完成度的问题，对，
就
确实是一个本片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
嗯，但我确实有一些拍的好的地方我还蛮喜欢的。他的第一个升格镜头嘛，是当时在福利院里面在拖地的时候有一个把水往地面上泼的镜头，泼向镜头啊，
嗯，
我觉得那镜头就蛮好的。为什么那镜头好，是因为它前半场戏刚好接就是通博说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是浪头从你的脚一步一步打到你的胸再打到你的头，等盖过你的头的时候你就咻。当时的那个保洁桶里面的水推向镜头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跟前文的一个文学含义上的呼应，这种妙笔我觉得是能触动到观众的心理的。可能你在第一遍看的时候不会有那种明确意识到、哦、这两个内容是呼应的，但是它确实能在你心里形成一种意象上的复调，这个我还是很喜欢的、
嗯、
但大部分的意象我都觉得它只是在想办法进行类型化的处理，而不是具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我这里还可以补一个细节，就是通博在跟水哥在最后的交流的时候，就是水哥躺在床上说累死的那种嘛，那个时候的时候有一段配乐，那个配乐里边是有海浪的声音的、
嗯，
对，其实也是有对这个部分是有一个映照在体现的，就还是很多小设计。
是的，是的，是的。这种设计我觉得就比最后小琪跟通博说什么小熊饼干啊之类的、
嗯、
我觉得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个太直白了、哎呀
嗯、
但是直白也就直白嘛，那毕竟是一个面向所有观众的，也许真的像我刚才说那种细节多了他就拿不了2000万票房了。
这部分其实想说的就是本片的一个话题性了嘛。我个人甚至有点激动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作为一部社会现实的片子，它没有把矛头指向某个人，它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就指向了整个的体制问题。我后来又查到老显亮，就是本片里边那个亮的那个原型，就是那个调查组里边那个小帅哥的原型，
有点小 gay 的那个人、
哎、你不要这么说嘛。老显亮后来做一些映后的这种交流的时候其实有说到，就他们报道也是希望大家去检视这个制度，而不是聚焦到某个人嘛，他们的目的是说出制度的问题，然后希望香港人都知道制度有问题，这是那个记者的原话。然后本片其实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践行了就新闻报道的一个相关态度，就可以看到首先我刚刚也讲过 B 故事非常好的点是他把一个社会情绪给点出来，就是老人就是累赘，但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提高切点的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面临这样这个问题，它的核心点就在于在这现在的社会里边老人确实是一种累赘或者是残障人士，他对社会的很多人是一种拖累，所以才造成了整个现在的 的情况，这是一个情绪，它其实点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分不同的层面去给出了这个福利制度社会现状的问题的元素，比方说现在的人生活负担就是过大，像那个小英的母亲其实在里边就明确的点出来，就是我也不想把他送回去，但是我不把他送回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工作，对，这是一个社会现实。这些福利院其实很差，但它必须得存在，是因为它没有它的话它也没有地方去送。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本片里面很多次提到的，就是资源短缺问题。首先这种福利院明显是求远大于供的，包括通博也就讲了嘛，说有的住算不错了，对吧，好过这种在街头睡觉。包括人手极度缺乏，这里面其实有个细节，就是本片唯一一个可能最像反派的其实是那个女护工，
嗯，方姐，
对。但她其实有一个反应我记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彩桥之家那个大老板去找这个林保怡饰演的这个院长的时候，院长其实有提说我们人手不够要加人手，但是那个老板说加什么加，对吧，等那个警察的时候随便临时找几个人了就好了。然后这个时候表露出不满的是那个女护工，是给他了一个明显的不满的镜头的。然后包括春哥里边也在讲，最后跟小齐发飙被关掉的时候我们去哪儿，他们现在执照被取消了，这个东西被关掉了，他们还要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的，根本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资源短缺这个东西是持续存在的。导演用最后的这个结局来去点出了这个点。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林保怡的高光时刻，跟记者对峙说残障人士也是很孤独的，他就为了解释自己的一些不轨行为吧，提到这一点，我们也是很孤独的，没有人真正在乎我们，就社会对他们关注就是不够的，所以说才给了这些坏人的很多的盈利空间。除了主观上的一些现实问题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政府，我们香港的政府啊，在监管上是非常不利的，就通过议员和律师提到说卫生署对这种私立福利院是默认的，并且都给豁免书，并且在这个彩虹之家，其实在新闻里边是那个剑桥之家被那个取缔之前是没有任何一家被取缔过的，就是因为现在现行的卫生署没有能力完成对所有的福利院的官方监管。然后里边还有一个点是春哥跟小齐说的，我的保障金我的福利金转头直接就给到了那个私立福利院，就所有的保障金都给到了那边。
对，我们还看到方姐有取钱的镜头嘛，拿了一打卡，
对
吧，对，
这个部分肯定明显是有问题的。小齐还问你全部都给掉了吗，他提这句话就说明这个现状是不正常的，就不应该全部被给掉，这一块也是监管上是没有去管理的。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法律现状，就是本片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首先宁纵勿枉这个法律精神你不能说它对不对，就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合理的一种法律取向，但是这会给很多坏人一些空间嘛。然后还有就是完整的提到了性侵案里边因为这个女方的一些精神问题她基本是无法作证的，包括里边有一句话叫法官说的，说控方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撤销被告的指控，本席认为这可说是被告的幸运而是受害人或者社会的不幸，这句话是当时张建华免罪的时候那个法官的原话，这个话是真实案例里面直接照搬进来的。这个部分也是他在呈现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把法律现在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无法进行这样的更正的一个问题给呈现出来。所以说社会现状也好社会情绪也罢，在这个电影里边都已经完整的给你表达出来了，他直接说的就是一个大系统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错，我觉得这是本片比较难得的一个部分，也是他在取向上比较正确的一个点。
孔老师说这一点让我想到，我觉得片子里面有一个也好也不好的特质吧。首先好的地方是他为了展现清晰的这个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是如何运作的啊，他有些话说的特别的直白，你比如说小齐去采访那个议员的时候，议员很多话就像提前排练过一样整理的特别有条理啊，能让观众非常清晰的看懂说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出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概括为议员本身业务能力强，小齐也会问问题。
别闹，行，你继续说。
包括说小齐他妈所说的这个人老了就是包袱，通博后来也说过这句话嘛，每句话都像是清晰的提炼过。他虽然说会有一点跳出生活的问题啊，就大家可能生活里面不太会这么激烈的或者说清晰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呢确实能让观众非常明白的看懂这个事儿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一方面啊，导演可能经验不是特别的够，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儿做得特别的生活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肯定是做过取舍的，就我肯定是为了让角色说出这句话才会让前面的人如何去提问，他这个目的性是挺明显的。最明显的就是张建华的那段话，说残障人士是很孤独的这段话，因为那段话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小齐作为一个记者，他尝试去激怒张建华的方式完全是非职业的，他那些话说你是不是把人当玩偶，哇，这话说白了太像网友的提问了，一点都没有记者的职业素养。我觉得那段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导演是让林保怡那个角色张建华来说那段非常有力的独白，才刻意让小齐这个角色降了智， 他的目的性是放在那儿的，就是为了让林保怡说那段话，所以其他角色在这一刻弱一点我是可以接受的。怎么说呢，他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吧，算是导演的一个选择，但这种选择本身我觉得也是出于可能经验上的不足吧。我觉得厉害的创作者不会说出这种问题的，肯定是能把这场戏拍得很精彩的。你就举个例子嘛，韩国的辩护人，你看他里面既得利益者是如何无耻的为自己辩护，那辩护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时呢，宋康昊那个角色他也没有因为在提问上过于的有引导性而失去自己角色的立体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经验和能力的问题。但是在他目前的经验和能力水平上，他做这个选择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那确实能特别准确的引导观众的情绪，对吧？
他就是一个取舍问题，觉得他怎么拍其实更容易出京剧，或者更容易
被评射嘛，对吧？
对，哎呀嗨，
去对，你刚刚说那个小齐质问张建华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挺讶异的，就是他会那样激烈的去直接的展示他那种情绪。作为一个记者，
我提一点，那有可能跟他闭故事有关系，就是他的把个人的东西带入进去了，有可能。
对，因为他那段戏里面他的老板嘛其实也提了一句说啊，他就是来激怒你的，他就是想让你把他往坏了写，这样对于他在法庭上的证供是有利的，他是补了这么一句。但是无论如何，你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尤其是啊他的同事对于他的评价是放蛇王，对吧？你的职业素养不能是这样的，不能是被人一句话就带的跟王有一个水平的，这肯定是不行的呀。我理解他想干嘛，但是你不能说为了铺垫一个人物牺牲另外一个人物，尤其是这个人物还是你核心大女主的情况下，我觉得真的不太行。那当然啊，这也能看出来说创作者对确实对于张建华这个角色是有偏好的，这个偏好不是说更喜欢这个角色啊，他这个角色肯定是人见狗嫌的，肯定是反派，但是呢确实在他身上花的笔墨是更重的，是更希望这个角色出彩的。当然也是林保怡的诠释确实是非常的好啊，因为说白了一个健全人想去演一个视障人士是很不好演的。娄烨的那个推拿里面，他包括幕后演员的采访里面有大段的说一个健全人要怎么去揣摩视障人士的举止跟普通人的不同，因为他们对于表情的理解啊，对于距离的理解啊，跟人如何去表达自己是礼貌的，自己是有攻击性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林保怡在这一块的他的表演从头到尾都还挺让我信服的，而且我觉得最妙的一点啊，就是相比于你像熔炉或者说第二十条啊再鞭尸一次这样的片子，它强在哪儿，就强在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大陆观众，作为一个听到张建华这三个字不会觉得很耳熟，不知道他这个人物的出场设置是什么的一个观众来说，我全篇大量的时间是在揣测这个人到底是真的王八蛋，还是说他确实很无奈，他确实是一个社会结构下畸形的产物。那后来影片给的答案是两个都是，他既是一个王八蛋，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牺牲品。那我觉得这个利益就比之前我们提到那些片子要高很多了。
嗯、因为他里面提到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不照顾他们，谁又照顾他们呢？
我之前在点映的时候映后嘛，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说一个编剧他想去写一个刻板的反派，写一个只在剧作上有功能性价值的这么一个角色是很容易的。熔炉就是这么干的嘛，那些角色说白了，你看第一眼你就知道他们就是王八蛋，长得跟雷政富似的，是吧？
你还记得他？
前一阵坚如磐石嘛，对吧？又 Q 了一次这个人。但是呢，你要把一个反派他身上的社会性的综合的问题给体现出来，相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难的，而且也很容易费力不讨好，因为很多观众还是期待一个爽片式的情节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在这儿去设计张建华这个角色本身是更难的，也是更勇敢的。
对，说到这个部分其实会聊到另外一个社工的问题，因为本文其实一直在聊这个上岗的社工的问题。 Wayman 在这一块对社工生活比较了解的，也相信 Wayman 聊一聊这个影片对社工的一些展现是否准确。
首先呢、啊，第一点，张建华经营这样一个那个养老机构的人，他是应该是有拿到这个注册的社工牌照的。你在香港你要成为一个注册的社工，你大概需要的时间是多长？你需要花起码一到两年的时间累积一个社会服务的时间数，就比方说可能是几百个小时这样子。他满了这个工作时间之后，他才能够去申请上社会工作的一个硕士学位。所以就是说，像张建华为什么像他这样的坏人，一旦他拿了这样一个牌照之后，他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到处走了。因为每个这样的机构他都需要起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注册社工，他也是供过于求的。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其实能拿到这样 样的牌照的人其实不多，所以说就算这个人可能道德上有点问题，对吧？但是还是像香饽饽一样，就是都得抢着要。
对，没错。而且像他这样的有不良记录的人，他可能会被政府资助的那些最直接的最核心的那一些机构他进不去，但是他可以在这个私人市场上面补充他这一块的。
哦，也就是这就是片中为什么张建华劣迹斑斑但是仍然能稳定就业的一个原因。
对，老板都很看重他，说这个关了我们开下一个，就得有他嘛。但是
对对对对对，哪怕他的风声太紧张了，也顶多说让你回家歇两天，而且也没去歇，是吧？
对，有点像什么，就是大陆的话建筑工地啊，其实会有一些必须的专用牌照的人员在驻场才能去开工，他连去都不用去，因为那个牌照就值钱，只要在那个工地上挂那个职位，他那个地方就能开工
啊、嗯，就跟租车牌什么的差不多，是吧？
哎，对，嗨，这么解释也没有问题吧？
好的，好的，好的。
对，同理的那个护理，就是那两个护工啊，像方姐啊他们一样，正常来说他们是需要有执照的，但只是说可能你在这些私人的机构里面，他可能就管得没那么严格。说就比方说像方姐这样的，他有可能他是没有牌照的，但是他给你干这个活，他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工作，因为香港的老人家真的很多。
我看到的标准好像是至少一个敬老院里边，这种福利院里边最多只能管60个老人，但是好像比方说像彩桥之家什么的就好像要到80以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不是香港想做这个从业的人就是比较少，再加上考出来其实也比较难，所以就造成这种人员的这种大范围的短缺。
而且也有选择，因为比方说像我朋友他们都是做青少年工作，即使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选你的服务人群，那老人家也确实是最不受欢迎的。
哦，他们还能选啊，原来。
因为社工就是有不同的群体嘛，有些是针对儿童的，有些是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可能有些专攻的方向不同、
而且香港政府他们对这个社会服务他们的拨款也是按照某一个人群多少人这样子去拨款的，就像我朋友他就是负责青少年的，他就是某一个区域他的青少年，这笔钱就只能给他服务于这些这个地区的青少年，那他的工作就不会包括到其他的一些人群。我在其他播客里面有听到这样的一个批评，那个播客会认为说这个电影把这个残障人士跟这些老人家压缩在一个养老院里面，他这个是一种戏剧化的一个设计。那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现在这样的私人市场这么供过于求情况下，其实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因为都没人管。因为假如说你是在那些政府资助的非常核心的那些服务机构里面，那确实就是分开的，比方说你是老人家就老人家一个地方，然后你可能是残障人士，他可能分门别类，所以就这个是很真实的。而且这部电影一开头我对他那个养老院的镜头我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光会这么亮，就是有这么强的阳光，因为现实这种私人的养老院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阳光的，因为他们可能旁边都是很多大楼挡住的，他们可能就是在小矮楼里面，因为他们这样的租便宜嘛，所以其实白日之下的阳光真的比现实中这些养老院的阳光要强得很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那些老人班啊，因为他们缺少那个照顾嘛，很多老人家可能就一躺就躺一天半天的，也没有人没有护工帮他们翻身，所以他们身上那些老人班啊斑点皮肤病会比正常的老人他们会多的，这也是他很写实的一点，就是因为你人手不足。
我有个问题，就像电影最后他们即使养老院被关掉之后他们会被安排到其他地方去，是不是其实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觉得完全不会好啊，甚至会更糟糕啊，因为其他养老院一定会挤兑嘛。
对，因为资源太紧缺了，他们有可能暂时公共的机构会给他们比方说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会请他们的家人啊或其他的机构让他们就把人领走了，就他们还是会慢慢的被分流回来这个私人的市场。
但是像香港的比如像卫生署这种地方，他没有改进措施，比方说我降低门槛或者是我给这些护工人更多的待遇什么的这样的东西。
香港政府在对于社会福利这一块他的那个支出是非常谨慎的，香港不是所谓的自由
万恶的资本主义、
对，所以呢就是说认为政府应该什么都不管然后就让这个社会让市场自己去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是就像他们这种院舍如果是公立的话都是香港的社会福利署他们那边监管拨款有一些预算，他们每年都会对这个拨款有一些研讨啊什么的，相当于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NGO， 然后他会给到 NGO 一些基金一些钱。当然社会上是有很多声音去批评就是他们给到的资源不够， 够，但实际上就我自己作为一个港漂，我工作中刚好有做过一个就是之前疫情中间就是香港的 NGO 面对的一些困难和挑战，然后当时有访问一些相关的人，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即使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比我在内地感受到的，我觉得香港的社会服务这块其实还是挺好的，就很多公共服务都是由这些 NGO 去提供的。其实在香港大家是会批评就是哎说香港相信资本主义然后就讨厌社会福利，但是在我看来他们的社会福利还是比内地好很多。
哦，确实是，是，那只是说做得还不够。
对，
我还想补充的就是说其实就是香港的老人家这个照顾问题啊，就很大一部分的话就除了说家庭会承担之外，其实另外的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小琪他妈一样，他不是回中山吗，就是很多香港人或者澳门的朋友他们就会把在他们香港拿到的钱就会拿去在大湾区啊，就是广东主要自己再去那边购买这些养老服务，所以这一部分老人家还是过得还 OK 的。但就是说其实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是那些被迫的就需要在本地不好的地方在蜗居，这些老人家你看就是像通伯水叔他们就是对吧，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院长那个什么张建华说也对嘛，他们也确实是被社会被家庭给遗弃的抛弃的人。
对，我之前有听我香港的五六十岁的一位朋友说，其实香港的老人家很多都不愿意去养老院的，如果有的选的话。
就其实在香港养老院的这种福利待遇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是理解政府的职责确实是要有限度的嘛，他不可能所有什么东西都管，他确实需要市场来介入的，但是商业的进来之后他的资质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就是有大量的很差的那些还留在市面上，这是一个就很难处理的一个问题了。
而且就像通博水叔这样子四肢健全能走能跳的就是这样一些老人家他们在香港的这个社会服务的这个轮候里面他们的排名肯定是不会靠前的。
哦，还有这个问题哦。
对，因为肯定会优先比方说什么长期病啊什么心脏病啊这一类的老人家，他们肯定会优先会去把这些资源给到他们。
哦，虽然也老了，但是老人之间福利待遇也是优先照顾更需要照顾的人，对吧？
所以他们反而会出现在这种比较低端的老人院里边，
私人机构。
是的。
我再问一个细节问题，在申报这种老人院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优先级吗？就比方说，是不是最高级的可以去那种政府官方的，然后差一点的只能选择私人的，然后什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然后再往下递减这样子的？
对对对，可能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的收入情况，比方说你家里接了一个人，然后你是没有收入的，它的优先级可以往前靠，然后你岁数越大当然也会往前靠。
但是官方的它其实也是按照身体情况吗？还是有别的因素吗？
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黑箱，就是 case by case， 然后它也不会说明文告诉你规则。
对啊，公式的说的是七到八年嘛，但是实际上不等十五年是轮不到的嘛。
对，
片子里面也说了。
是的，就像那个议员说的，就是这是真实的情况。
这个我们刚刚聊了一下关于这个社工福利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嘛，然后有还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片子也可以聊一下的，就是作为一个香港本土电影，威猛是不是有很多这种跟香港非常地标有非常本地的化的一些地方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出现。
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他的那个地方是在哪里的，就是他是在香港的红磡这个地区，就是香港九龙区这样子比较基层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也是交通很方便，香港的就是从北到南新界九龙港岛啊，就是他带是一个中间点的地方，就是它交通很方便，然后就是它有那些非常老的房子，假如你现在去红磡就上面就满满的都是这种就私人的养老院的这些就是机构在那边运营，当然就有很多的香港电影都在这里拍了，因为当然这里非常的老，楼也不高什么的，它拍摄的地方就会让你展示到就是说其实香港的社会景象啊，画面不是说啊都是像中环那样特别漂亮，但是也不会说在很惨很惨的像深水埗那样就是一个非常破落的地区，它就是中产地区跟一个基层地区的一个交叉带，它就是一个不同收入的群体就会杂居的一个地方，
社会阶层比较复杂。
对对，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比较贫困的区，也不是一个典型的比较发达的区，
它一个杂糅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看那些楼都比较低，
类似于静安区嘛，有非常繁华的地方，也有之前闸北区的地方啊。对，
我感觉听起来很像很多一线城市里面的城中村那种感觉。
对，你可以这样理解。对
对，说完这个，我们就来到了我个人非常有情怀的部分啊。哎呀，这个香港记者这个部分，
哎呦。这么个情怀啊，我的天，
太有情怀，太有情怀了。对，我觉得本片因为其实重点它是以新闻工作者为主线的，也对这个香港的新闻记者的一些价值观也好，工作状态的呈现，所以然后我们这次请到徐文老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也是希望他能聊聊关于本片对于香港记者的一些呈现吧。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观众，其实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调查记者长什么样子了，徐文老师就想听他聊聊，就是您看完之后对于本片对于记者的一项呈现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先说一下，因为你刚刚你们说到 候提到这个香港记者，你们都有情怀。我在香港的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觉得我确实是见到了一些我理想中的媒体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可能是我的老师，有那种情怀。而且当时的在香港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报道大中华区的一个事情。说到这个片子，就你们刚刚说比较难得的一点是针对一些体制的问题做了揭发。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它就是一个主角原型包括事件原型是新闻事件，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本来新闻就是一个社会公器嘛，如果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话，那肯定就最后就不是会针对一个人，而是要去讲背后的制度。然后这个电影我到现在印象都最深刻的一个就是那个记者他对他实习生的态度。就正常来说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女主角她很好，是一个心很热的人，就很有正义感的人，但同时为什么她对他的实习生讲话呀也不是很客气。然后我其实当时我在现场是有问导演这个问题的，然后导演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完全展示了所有的记者原型啊，但是他会觉得他和一些新闻工作者沟通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尝试压抑心中的一些正义啊，不想自己受伤害，然后就会将刀对向身边的人，所以这可能是导演他的理解是这样的。
那徐文老师对自己的晚辈会这样吗？
我不会啊，我还是晚辈呢。
啊，好的，那你被这样对待过吗？
我今天已经回答了徐文老师。
不要这样好坏。本片还是比较有一些戏剧化的一些呈现吧。
嗯，然后我在想说，他说因为他跟一些新闻工作者沟通，发现他们都尝试压抑心中的正义，为什么？就是。其实现在在香港做记者做媒体并不是一个非常受到尊重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这样觉得。
哦，这样吗？
嗯，通常大家知道你做记者的话，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呀你真的是为爱发电。
不是很受尊重是因为他们挣的不多，还是因为他们这个职业在香港就觉得这个落下层，还是怎么回事？
挣的不多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的。而且这几年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还有侦查组存在，但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凋零了。我刚好之前参加了一个讲座，当时那个香港中大就是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就在说，因为香港人也不怎么看新闻，其实在香港是没有那种深度报道的，都是即时的那种新闻比较多。然后他说发现了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以前的街上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在讲在讨论一些事情，然后现在街上是没人讲，就现在大家都不看新闻了。
有一些近十年的一些新闻报道就是说，其实香港人越读报纸新闻的习惯就是逐渐从这个纸媒转移到网媒，就是网络的媒体。
嗯，那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
啊。对对对，其实深度报道他们像电影里面所说的花钱又多，然后没什么广告收益啊，或者没什么利益的话，就
对他们最先砍的一定是深度报道部这种。而且其实在香港一直以来就是观众的阅读习惯啊，他们就没有这种阅读非常长篇和深度。我觉得其实在内地还是有蛮多的媒体在做这样的报道的，就是特稿专题，虽然当然就跟以前那种调查记者的那种特稿也不同了，但至少他们就是内地是有很多读者是去会看这种长篇的东西的。然后在香港，其实香港零一有那个深度报道组了，然后还有这个侦查组，但实际上读者也很少。之前香港零一还有那个报纸，但好像现在那个报纸部门也没有了，
对，已经停止印刷了。
对，而且就我自己，其实我在内地也做过记者啊，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刚刚说到那个尊重阶层下滑的那种感觉会有。
就是在内地记者还更受尊重一点是吗？
就是会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职业，那可能在香港刚入行的记者他的薪资可能比洗碗工还要低。这也是很多记者他们会转型的原因，包括这个片的原型女主啊，她现在也去做公关了嘛，
听老板的话。
对。
记者总的过得比较惨，就首先第一个就是调查记者本身在香港其实也是慢慢的就少了嘛，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能播的部分吗？
香港也没有什么调查记者啊，就以前那可能当然如果是跟内地对比的话，那当然还是比较丰富多元的。那以前有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提的媒体。
香港的媒体主要是分这个泛蓝派和泛黄派，泛蓝是建制派，建制派就是就我们喜欢那一波。
对
然后另一波我就不介绍了，对吧？就明白你另一波什么意思了。 对，就大概这么一个一个逻辑。国安法之后确实会有很多变化。
对，从立场上来分，就是会分蓝和黄。然后那个香港零一呢，就是这个片的原型的那个媒体呢，就是泛蓝阵营。
他就是说自己是一个居中取向。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是这样说的啊。
他的那个记者组跟他的评论组是分开，就是他写社会评论的一组跟他的采访新闻事件的是两组人，那他大家的立场跟取向的当然就不一样了。
就一线的记者可能会更加偏民众一点，就是上面的可能会更安全一些啊。
对，因为他们一线很多记者还是香港本地人嘛，然后侦查组一直是他们比较有口碑的一个组。
所以香港零一他本身的侦查组确实也是比较有名的，对吧？
对，他之前做过一些报道，比如说香港的沙中线，就是香港一个地铁是有一些丑闻，当时也是一些建筑的丑闻。对，他们是会去做一些类似于这种调查的，所以有时候会在一些新闻奖项的时候你会可以看到零一侦查组的记者的身影。
他这个香港零一好像也不是一个老媒体，他就是2015年的时候新组建的一个媒体。
对对对对对，但他的老板呢俞平海
刚破产了。
对，然后他
有大陆背景。
对对对对对，他的大陆背景，之前还有香港经济日报还揭露过他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有犯罪记录呢。他之前好像跟明报也有点关系，但是这个媒体他本身是很新的，它是一个网媒，所以它的 SEO 做得非常的好，
就搜索检索的那些东西。
对，
对，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搜索一些什么香港新闻， Google 上弹出来的就很多都是香港零一的报道。
它在互联网化上是做得比较的先进的。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网媒嘛。
因为我为了准备节目其实也看了香港零一的对整个2016年的那个剑桥之家的整个的报道嘛，其实它整个排版很清晰，分类很明确，然后内容也很丰富，确实阅读起来是蛮舒服的，水平还蛮好的。
对，可能你看的是侦查组的。
对，我就是看了这个报道的相关的。
哦，这个报道，对对，那这个是他们的优质报道嘛？肯定。我本身是有两个同学在香港零一工作过的，然后当然他们现在都不在那边工作了。
我可以理解为香港目前为止的媒体环境其实是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如以前的。
当然，
而且能够做的话题也少了非常非常多。
对。越来越差了吧，整个媒体环境。
国安法之后是吗？
这个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嘛，就包括我自己的媒体，那以前可能它可以做很多就是内地做不了的一些那种报道，但是现在甚至有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内地媒体它可能会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最近呢想给我们台做一个纪录片，就是讲那个全职儿女的，就是一个社会现象，然后我记得就是内地的一些媒体是有讲这个事情的，但是可能作为一个香港媒体，他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就更担心更保守一点。
我感觉也是一些新闻界的一些高层他们可能现在已经有点矫枉过正了。
是的。
因为我最近两次去香港，一次是2019年，一次是就是今年，特地观察了一下便利店和报摊上面卖的媒体内容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然后具体什么区别我不方便在节目里细讲。大家自己想像很不一样。
说到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我们最近像我一样的内地港漂会有在嘲笑现在香港的新闻都是在小红书上然后找一些帖子然后把他们包装一下就变做一个新闻，比如说内地游客打卡香港的麦当劳道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很多新闻是这样的。当然我要说另外一面，就是香港的媒体还是按照西方新闻主义那一套来的，他还是会去讲那新闻最根本目的是要做什么，去按那些原则来的，那现在这个土壤也不太有了。
不是我说啊，这小红书都能当做信源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就是实在没事干了吧，难道真的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可以报道了吗？ 就这个问题吗？还有个地方其实想聊的，就是因为这个本片其实就有提到就是媒体对于社会的观察或者报道嘛，包括我们之前提到像什么熔炉也好，或者比方药神对吧，就是类似于这种可能相关的主人公做的事情是对实际的社会有推动价值的。然后我想了解一下，就香港从这件事情好或者其他事情也好，传媒领域对社会的实际影响是会有比较大的吗？还是说其实就报完就2天过后大家谁也不记得就 OK 可以就过掉了，就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吧。
啊，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可能会令到一些人有思考吧。然后我有看到一些我很尊敬的前辈有在讨论，其实就是一个价值论和效果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件事情你拼了那么多全力去做，其实改变很微小，那还要不要去做呢？
因为我刚刚也讲的这个电影，香港的票房是很好的，然后很多人都喜欢。实际上这个电影在香港有所谓我们叫社会影响力嘛，就是确实是有增加它的讨论度呀，或者是有改变这个事情的一些走向嘛。
我没有看到，哎，你有看到吗威门？
其实这场电影白日之下或者年少日记一样，就是他们有非常多的映后谈，导演啊编剧啊演员会出来卸票，就是观众他们有机会去说分享一下说他们自己对这部电影的观感，有一些场次是被社工或者记者包场的，然后有一些映后的观众就会跟他们说可以很感谢这部电影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辛苦或者他们的心酸，也可以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没有做错的事，他们也不应该为这个事情而感到内疚。简君智导演他有在也是香港零一的一个报道，就是说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映后谈的分享是有一个中年叔叔这样的观众，然后他分享他其实就是做这一块的护工，养老院的护工的工作，然后他才知道他妻子的这个工作状况。因为老实说这份工作其实非常消耗，就除了你的体力跟你的专业上的消耗，其实更多是你情绪上的消耗，因为每个人总是不爱看生老病死，尤其是病死这些比较难受。他就说就是这部片子让他知道说啊，原来我太太他这一生他的工作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一个月前已经离开了我，我也没有办法再跟他去讲述我终于在今天看懂就是知道了他的工作。因为社工他要求的就是说需要你把这个人你的自己这个人你的精神你的身体投入进这一份工作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难说你下班就 OK 我去拍那个听上海东道跟什么电台，这个很难的，就是这种
就是工作跟生活是很难分开的，对吧？
对，
这不就是记者工作吗？也是
对，也一样，其实是同理的，有一些工作你是需要把你自己的灵魂的一些部分投入进去，其实那种消耗是非常巨大的。像我有些朋友他们社工的话，你很难在你下班之后你的工作就完全脱离你，就总有一些紧急情况还是要把你拉回去这个现场。
所以它其实是一定程度上让大家对社工的生活状态有更多的关心，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群观众来说是有一个疗愈的作用，就是精神上的疗愈。我觉得白日之下跟年少日记或者说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本土电影它都有一个这样的社会作用吧。当然它没有解决香港社会的问题，但是它让我们的情绪有一个出口，起码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哦，还有人记得也有人记录下来这些事情。
但是这个电影出来之后有没有让大家重新再讨论这个案子？
我觉得完全没有，哎，
没有。
而且我觉得去看这部电影的人，首先这部分人就是他本来可能在那个新闻发生的时候他就是会关注这个新闻和讨论这个新闻的人，他并没有触及到其他一些不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哦，我因为看了这个电影然后我就关注了的那群人，我觉得很少。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刚才就想问了，因为我有看到好像是张建华最近是判了是吧，就是故事里面的原型他最近是被判了
3月25号。
对，跟影片是有关系的吗？
没关系，他就是只是他妈妈就是一直坚持要上
诉。 对，我看到的说法是甚至受害者就从来没有跟媒体接触过，就是他妈妈坚持一定要告，从2014年就开始告，终于告出来，然后结果应该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就赔了100多万港币，
134万。这个是和电影不同的地方，电影中他不是那个记者有去接触他家人吗？但是现实生活中女孩的家人并没有跟传媒有接触。
哦，也就是说最后这个社会影响其实跟电影本身也没什么关系，像韩国那种因为熔炉出了个熔炉法案什么样的事儿，并没有发生在香港，对吧？
没有。
这个观点其实很有价值，就是确实电影能做的东西就很有限吧。
是，无论是传媒还是电影能做的事儿都非常的有限。
但我想说以前其实还是，因为我听我的前辈说，以前比如说他们香港电台做了一个铿锵集的一个纪录片，然后他们可能第二天受访者就收到了几百万的捐款，就会有这种影响力以前，但现在可能没了，
就是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但我们刚刚聊那么多，其实2016年这个报道它其实是一个不断揭露更多真相的报道，其实在第一个出来之前就会有不断的内部人员，包括我们会提到那个罗姑娘，就是本片里边那个叫何姑娘的那个所谓吹哨者，包括一系列周边那个敬老院的那些邻居都会一点点给这个记者去更多的爆料，让这个案子更加清晰，让内容更加多。无论怎么样，媒体记者本身去做深度报道的行为是能帮助一个事情被更多的说明白或者更讨论的，这本身这个价值我们一定要认可，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有的，所以也是为什么这种报道会变得非常的 珍贵，这确实是媒体记者应该要做的事情。
但我觉得就是看见的价值吧。
嗯，看见价值非常重要。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这次就不光聊这个电影吧，其实前半段聊了很多电影的东西，其实后半段聊了很多香港的传媒的渗透现状，以及整个电影在香港的影响力。我们非常正常的发现就没什么影响力，但是它仍然很重要，但是仍很重要。就像很多的播客节目，虽然不挣钱也不做微商，但是还是尽量再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其实有很多电影是有这样的功能性的啊，不只为了票房。对，所以我是觉得有这样的电影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能够在中国大陆能看到一部关于调查记者有关的、关于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有关的作品，也是非常难得的。就聊到这儿，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到现在还没有看电影，我知道有一批人就这样子的啊，先听再看了，就是真的买票去看看这个电影来支持一下。然后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麦老师，对吧，跟我一块来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感谢 Wyman 和我徐文老师，然后来给我们提供了香港的很多视角，这个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的珍贵。然后也是感谢大家来听我们到现在。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我和散场通道这边都可以啊，这个订阅、点赞、评论、就转发，希望让这个节目更多被大家听到。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 SMFM2016， 然后就可以添加这个听友群，就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这个电影。然后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边，给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有人懂得好心急，我就 rap 得好心急。今年 rap 得乜唔 rap 得乜冇乜唔 rap 得，听完 rap up 祝大家鸡年食得瞓得行得就得闲问大家。名复合四 D 演唱会差啲冇得做，即使面对公关灾难都轻松过度。超儿话阿取多手有分享证，我估佢都只系病陈子聪康复高兴。吴若希暂别娱乐圈生 B 咁好嘢，咁以后咪冇得听佢讲点解嘅？柏豪结婚相信 fans 都感到高兴，但相信最伤心应该就系沈俊。方力申、邓丽欣十年童话未结先分，分手喺十周年纪念日，多得意念深。余美贝夫偷会王子恒关系扑朔迷离，好多版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李若婷公然偷食人妻咁狂妄，奉劝巴打如果偷食记住东张西望。而2016年至歇韩剧莫过于太阳的后裔，几时大台照得整翻套太婆的后裔，全城热话跟住矛盾去旅行。嘉宾我提议不妨请苏永康同梁仲恒。厮杀列车其实冇乜特别，只要你接头早翻工，试过搭港铁。巨轮嘅主角应该就系高天咒，以乱伦为题嘅剧集都算绝无仅有。放心讲到分奖，仲有无忌分奖礼，但系佢哋请嚟请去都唔请马米。再见我哋嘅鸡王卢爹平，你嘅烂击永远都充满住个人特色。David Bowie系摇滚同美丽混合体，用咗一生向世人演绎何谓华丽。佐治米高喺圣诞离开人间，听住 Last Christmas 过佢最后一个圣诞。刘明伟游学收边个先系男神？两个 package 比较都系斗老豆系咩人？苹果加支笔，菠萝加支笔，苹果菠萝笔要红咁唱一定得。大台节目个名叫做没有起跑线，因为今时今日要赢就赢在射精前。对于 Samsung 部碌七只有一个评价，成龙下次可以改口韩国制会爆炸。Pokemon 高全城狂热，人人捉精灵，个个都变做小智化身做宠物精英。一罐断片酒搞到唔幸美鬼上身，仲有嗰个中意食屎嘅所谓男神。港女喺台北上水引产偷包，三个臭包匿喺厕所食包包食饱。李国章终于正式入主港大，以我估计港大嘅学术自由都系咁大。好多学校惊死禁散播港独言论，又话香港有言论自由，咁即系自相矛盾。监警会三审裁定朱经纬用警棍打人，搞咗咁耐个结论原来系阿妈系女人。电影十年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即时引起一众外国电影人嘅点评。假扮入境处或公安用一个电话，原来呃人几百万只需要一个大话。何文田站个设计相当离地，出口去到月台北京级楼梯行到你断气。全球最长寿太熊猫佳佳接受安乐死，17年嚟陪伴港人成长，衷心多谢你。黄之锋喺泰国被囚禁足足10个钟头，香港政府完全冇打算作出营救。谭耀宗打尖做手术，点解咁都得？系咪加入民建联就成为特权阶级？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学联退出支联会，代表各自有唔同诉求。汉桥之家张建华正一人渣，性侵女圈又仲狡辩，应该捉佢去打靶。林琴两方各只性命搞到自己犯重症，不如考虑下中文译名改做难堪。
California 为咗跑数成日对啲客老屈，都算天有眼，终于等到佢哋关门大吉。城大体育馆冧屋顶，听到都吓亲，冇人命伤亡都算不幸之中嘅大幸。中环文苑面家嘅云吞面炸酱捞，可惜终于成为一种回忆嘅味道。尤慧晶话博嘢，但揾唔到房。如果你有兴趣，我想讲我其实有地方。政府成日提要改善住屋同土地问题，偏偏四层楼高嘅家户泥头山冇人提。政府率先向环州地区领袖摸摸底，官商乡乡勾结实行一条龙互利互惠。拳王曹星如二十年性清白，我帮佢改个新绰号港版 Floyd Mayweather。 牛下女车神李慧思连人大车倒地，虽然失去奖牌，但香港市民一定撑你。从顾元慧身上学到一句洪荒之力，从孙杨身上学到咩叫做不自量力。郑裕彤是香港知名超级富豪，呢位新世界创办人安详走完91年人生路。美国新一届总统是富豪 Donald Trump， 叫得当劳胡方好人，你睇下我哋嘅 Donald Trump。英国全民投票决定英国是否脱欧，纯好奇一问，点解当年回归冇人搞公投？泰国人太伤心，因为太皇驾崩。相反，如果我哋特首过身，有几多市民会伤心？明报执行编辑巴拿马报道后被解雇，编赛自主系咪已经冇人在乎？曾经嘅亚洲良心终于受重惩惨，对于停播时嗰种草草收场，深表遗憾。获发十二年牌照嘅奇妙电视，将会引发电视界嘅三国演义。只要老豆系特首，随意打横行，留咗行李过关咩？唔使惊有特事特办。梁振英上任做尽坏事，无日无之，直至宣布唔竞逐连任，总算做翻件好事。退休法官胡国兴抢集参选特首，边个赢都好，最紧要唔系林病同叶柳。剧场刊登台湾校名，被逼删国立两字。以上系康文署惊死嘅自我审查例子。廉政公署大地震，李宝兰被辞职，似乎系梁振英对调查 UGL 事件嘅反击。日大一路，日大一路，日大日大一路。以上全部内容就系成份施政报告。见过乔布斯嘅人相信冇几多，但系弱智局长冇见过，我真系见过。民航署嘅新空管系统突然崩溃，坚持死都唔更换，系咪要撞机先识后悔？以为会特首委任人数增加至八人，无非都系想喺唔同机构加插自己人。屯门搞到新年大混乱嘅起源，原因系梁景川突然有好多蒙面管理员。当鱼蛋都可以引申一场革命，证明当权者系如何欺压百姓。对于有学生自杀，我深表遗憾，为人师表更应该积极承担责任。但局长次次有关听证会都唔会现身，所谓对策只系每间学校发放五千蚊。张德江访港搞到四围封路，嗰几日到处塞车，怨声再度。四级大火将时枪迷你初彻底吞食，长火足足烧咗四日半先叫做救息。两名消防员亦因此英勇殉职，再次向佢哋致敬，献上无言感激。喺香港卖书卖到俾人失踪，一国两制已经全面失控，特区政府最终迟迟唔出动，港人治港已经被彻底冰封。被失踪原因自编自导，中央屈得就屈，旧噏坏人搭洗头顶，吴良声噏得就噏。梁天琦新东宝选以六万几票高票落败，可以话正式确立香港嘅本土派。声明确认书明显系政治打压，即使签咗名选举主任都可以唔批准入闸。戴耀廷嘅雷动计划搞到一锅泡，令到部分应该当选到嘅结果选唔到。杜海恩被称为法律界嘅桂纶镁，真心想讲呢个绰号有排都未轮到你。太惊讶，郁敏都竟然落马，边个估到结果同预期可以有咁大落差？朱海迪高票当选成为票王，面对乡绅恐吓，佢仍然勇于担当。梁仲恒用压力州乡音宣誓，尤慧晶一句之难，结果引风入肺。一场宣誓风波令中共揾到靓位，引发释法上诉 DQ， 令议员人人之危，强制释法令到法制受到冲击。重新解释基本法只系为咗掩饰，企图追击本土要本土派全面绝迹，为达到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惜。为咗米粉再困难仍然百折不屈，埋头苦干四年，由一三去到一七，嚟到今年马米终于推出全新专辑，精彩多变嘅风格，到时唔听系你损失。One，
好 ，cut， 收工。